美国各地举行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对越战的态度出现转变。参议院未通过美国国安局国内情报搜集项目，可能停摆。雨伞运动即将届满周年，香港艺术家展开纪念与反思。晚安，欢迎您收看5月25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继弗格森巴尔的摩之后，美国的克利夫兰也传出了警察枪杀黑人，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另外，美中两国的南中国海争议在星期一又有新的进展，中方已经正式提出了严正交涉，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关注国际消息。马来西亚警方表示，在泰国边界附近发现了139个坟墓，据信里面埋葬的是移民们的尸体。那么其中一些坟墓埋着不止一具尸体。马来西亚的警察总监巴卡尔在星期一对记者说，发现这些坟墓的28个地点被怀疑是人口走私者的营地，每个营地很可能住过20到300人。人口走私者将数千人从缅甸和孟加拉，将数千人经由泰国运送到马来西亚还有印度尼西亚。目前东南亚正在应对这场人道危机。美国的侦察机在上个星期在南中国海上空巡逻，那么中国方面在星期一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了严正交涉。此外，中国官方媒体的一篇文章在星期一说，美中两国南海一战将无可避免。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美军一架 P-8A 反潜侦察机上星期三飞抵南中国海的几个岛礁海域，中国海军曾多达8次发出警告，要求侦察机离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说，中国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保持理性，停止一切不负责任的言行。
此外，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评论说，中国的底线是要把岛礁建设继续下去，如果美国的底线就是中国必须停工，那么中美南海一战将无可避免。这篇文章警告说，两国冲突的强烈会高于人们通常理解的摩擦。美国已经表示将继续在南中国海执行巡逻任务。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星期一也表示，菲律宾的飞机也会继续按照以往的航线到南中国海海岛礁上空巡逻观察。
我们将行使在专属经济区空域的权利。
他说，菲律宾很清楚的底线就是菲律宾将竭力捍卫自身权益。2011年4月，一架美军海军 EP-3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时，曾被中国海军的战斗机拦截，其中一架与美军机发生碰撞后坠毁，飞行员丧生。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后，24名机组人员被中国扣押近2个星期。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那么继续呢，我们要带您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他在上个星期宣布了要参选2016年总统。他提出社会大和解，两岸关系要凝聚台湾共识，还有以大一中的架构来取代一中原则等相关的主张。那么各界呢，有支持也有质疑的声音。今晚在我们的 VOA 卫视新闻里呢，我们很高兴再次邀请施明德先生来为大家做一些说明。施主席您好。
你好，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我们就先来看看啊，
谢谢。
对，上个星期呢，美国之音的记者也对您进行了专访。专访之后呢，这个报道在我们的网站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有几位的这个观众朋友，他们在我们的网上留言呢、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说，这个台湾人民所选出来的总统是不能亲共，更不能狼狈为奸。那么说到，看来施明德能做到，他们很赞同您的一些看法，但是当然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像这一位观众朋友，他就说，您的大一中架构太空洞了，要怎么样来和习近平谈大一中呢？他说，台湾现在在中国眼里就一个要饭的。他说，您的思维和这个习近平的中国梦非常类似，都是共产党的假大空。 您怎么回应呢？您要如何来落实这个所谓的大一中架构呢？
如果这位朋友说我的大一中架构，那很显然他对于我们提出来的两岸关系五原则完全没有了解。大一中架构只是我们提出来的五原则当中的一句话而已，而且这么多年来两岸政策都是由国民党主张跟民进党主张。这个大一中两岸关系五原则是去年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我们邀请了国民党当过陆委会主委、海基会董事长以及外交部长还有学者专家共同拟定出来的政策，这是第一次。
是，
而且我们内容非常完整，说我空洞那表示他根本没有看到我们的全貌。空洞只是说一国两制一边一国啊，不同不独不武，这些才是空洞。这是我们最清楚的，我们第一，我们认为两岸关系我们五原则第一句话就讲要尊重现状，不片面改变现状。第二，现状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迄今已经并存长达65年，双方政府也已经从交战政府转变为分治政府。第三个，一中原则已经被某些人士窄化，僵化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名词，既无法呈现两岸现状，也亦难被中华民国2300万台湾人民所接受，所以我们建议大一中架构来取代，才能够打开迈向和解的和解之路。第四个，我们要在大一中架构之下，也就是说建立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在上面建立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以共识决在处理双方关切的事务，作为两岸关系现阶段的过渡方案。第五原则，在大一中架构之下的双方应该消除敌意，共同维护本地区之和平与安定，双方承诺互不使用武力，且不得以任何国家建立不利于另一方的军事协定，双方均应该享有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权利。我跟你讲，那些说我空洞的人表示他根本不懂内容，
是
不懂不读不武才是空洞，
是
一国两制才是空洞，
是
一边一国才是空洞。
是石先生，您的这个五个原则说得非常的详尽，不过也有很多人说其实这个所谓的大一中架构啊，比台独还要厉害啊，因为它就是把台湾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可能比台独更难让北京来接受。您认为呢？您要怎么样让北京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所谓大一中的架构呢？
我必须说了哈，如果我们台湾要选总统的人都什么事情都按照北京的旨意来做，那我们不要选了嘛，我们干脆就投降了嘛。
是，那么
这怎么可能呢？
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台湾现在内部这整个选情局势。我们先来看看国民党，国民党今天宣布了他们党内初选只有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得到了足够的联署，取得了初选的资格。接下来洪秀柱还要面对这个民调支持度要有30%的一个高门槛。那您对于国民党2016的选情，您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认为其实国民党没有一个国家不亡的啦，也没有一个政党不亡的，国民党已经烂到这种程度了，的确让他死亡然后再生是最好的方式的。
所以
如果我们没有参选，坦白讲国民党是兵败如山倒，推谁出来都打不赢了。
是，
我要真的必须这样讲了。那好， 那如果国民党在临阵亡之前还有一点原则的话，至少那个洪秀柱按照你的党的规则他连署了，而且其他人都不愿意去登记，那他们就取消资格了。国民党的运作的规则是怎么？就是说有人登记之后，而且缴的这些同意书、联署书之后，他得不是一定的，一定要占30%的门槛的，他可以就这样决定让洪秀柱过了。
嗯哼，
没有那个得是可以不可以随掌权者来决定的。如果今天他就把洪秀柱这样干掉，那表示其他人都是伪君子嘛，不敢去参选，然后想等着党的征召嘛。
是
一个不是战士的战士强迫他上战场，绝对是一个懦夫嘛，绝对打不赢的嘛。
那施先生，您自己看看您现在的参选局势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您今天早上才这个表示说，本来外界认为您是不是会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来进行搭档，但你已经表达了这个宋先生他不会参选2016。您自己的副手人选可能是谁？您觉得您自己渴望可以得到足够的联署来取得参选资格吗？
副手人选呢，其实不必要那么快决定的。那宋先生呢，他有很多长才了，他当如果进立法院会是调和厅来最好的领袖，如果他当行政院长也是台湾最好的行政院长之一了。所以我们见了面呢，其实我真的是被逼的，而且听到很多不一定不是正确的声音了，没有错，我承认了，我本来不想讲的。那这几个月当中，我们真的宋先生到我家来了三次了，我们谈的都很好。他是唯一一位我要举行记者会之前我先知会的政治领袖，唯一我知会过的政治领袖，在我宣布之前。那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我们两个人都说好，那我们将来合作直入都畅通。然后他也是第一位几个月前就知道我的参选的这样诺言六大主张，一我都跟他当面说明，他也完全他也赞成，细节部分怎么样再讨论的。所以我因为最近这几天刚宣布很忙啊，那我会择期再跟宋先生见面去拜访他。那我已经讲了，所以联署呢，如果我连三，我必须说，有外媒来问我这个事情，
嗯哼，
说啊你成候选，我说错了没有，我必须缴30万联署书，
嗯哼，
地方竟然说啊，有些联合国的会员国都不到30万人口了，那台湾人就没有资格去骂香港的厕所，中共给予香港厕所的那样的条件。台湾30万份的联署书，比要取得香港厕所的候选人的资格，都还要
才困难。嗯哼，
还要更困难呢、啊。
嗯哼，
所以台湾就没有资格去支持战中哦。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甚至后来地方讲说，万一台湾的曼德拉一个为台湾牺牲奋斗、被囚禁25年半的人，连。作为一个台湾总统候选人的资格都不能取得，那可能是台湾人之耻哦。
嗯，好的，施先生，我们抱歉，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您谈到这里。希望将来还有机会能够继续邀请您来到美国之音，也祝您竞选工作一切顺利。谢
谢
您，
谢谢。
好的，
谢谢。
那么有关于施明德专访的全部内容呢，观众朋友，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我们就要看看香港民众举办放风筝平反六四的活动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继续，我们带您把镜头转向香港。香港的占中运动还有雨伞运动将要在九月份届满一周年了，而一批香港的艺术工作者，他们正在纪念还有反思这场运动。他们呼吁要继续的为香港实现真普选的民主权利来进行努力。与此同时，香港政府也在继续推动特首选举的新方案。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一场以多种艺术形式纪念占中行动一周年的活动在香港举行，观众看到的是硬纸板做成的特首梁振英的模拟像，不过他被设计者安置在一口棺材中。有人在梁振英的棺木前三鞠躬，其寓意耐人寻味。林国伟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学系讲师，也是雨伞节纪念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
重要的是六个月后有一个机会让人反思，真正回顾一下那时真实发生的情况，并且以现在的眼光，以不同于那时的观点进行观察。
不少儿童在家长的带领下前来参观，孩子身旁帐篷上的字就是这次艺术活动的主题，爱、和平、自由，香港雨伞节。参观者还在象征列侬墙的复制品前拍照留念。战争行动中出现的列侬墙复制了布拉格类似抗议活动的场景，那里是抗议者张贴涂写愿望和诅咒的地方。多列斯梁是一名医生，他说，
对参与战中行动的抗议者而言，这是一种纪念。这次活动还提醒我们要继续追寻最初的目标，无论目前政治形势如何，我们都必须坚持下去，为实现最终的目标继续努力。
艺术家们还用舞蹈再现一年前的雨伞运动，抗议者和警察的艺术角色非常分明。设计者苏安森说，
最大的意义，
雨伞节最重要的意义正如大家所言，是撒播种子。雨伞运动只持续了几个月，但其象征意义将不限于这几个月。
另据港府新闻公报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5月22日表示，上月底特区政府提出了以市民意愿和香港社区整体及长远利益为依归的行政长官普选方案。林郑月娥说，只要这一方案获得立法会全体议员2/3多数的通过，500万合格选民就可以如期于2017年以一人一票参选。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另外呢，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他们在星期天下午在香港新界的西贡举行了民主风筝活动，它也延续了多年来他们放风筝的传统，主要是要表达平反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意愿。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约20名香港市民参加由香港支联会举办的民主风筝行动，于5月24日下午2点在新界清水湾郊野公园放带有六四字眼的风筝，延续民主精神和表达平反六四的诉求。虽然当天下着毛毛雨，但无碍参与人士一次又一次地拉起六四风筝。今年的风筝跟往年的不一样，加上了雨伞的标志，并写上平反六四、全民团结争民主等字眼。这次行动是效法当年八九民运期间北京学生在戒严的时候企图干扰中国共产党的执行机在天安门广场监控学生，而这个放风筝行动都会在每年六四前举行，并已举行了20多年。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继续呢，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警民矛盾最近在一些美国的城市造成了骚乱，不过呢，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大城市休斯顿却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平静。当地的部分社区警察呢，他们正在努力的要建立警民的互信关系。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回来的报道。
在积极互动项目下，附近社区每个月都会在休斯顿警察局东北分局聚会。
我们会让穿上这身制服的男女警察为自己行为负责，这点我一开始就向大家交代。
警监格雷戈里·弗雷敏指挥着休斯顿警察局东北分局，他们要保护的社区以黑人为主。
我们靠自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公众的帮助，尤其是在少数族裔社区。唯一能让我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就是赢得他们的信任。
弗雷敏说，与社区和宗教领袖的联系帮助他建立了这种信任。
他们不会说伤我的话，他们会说帮我的话，这帮助了我们整个城市。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各地有很多动乱。
我们这里有帮派成员，我希望在我们的地段能有更多警力。
在场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居住区能有更多警察。长期住户马林·菲利普说，当地的警察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且反应迅速。
我给这个东北分局指挥部打的分，从主管向下所有层级都是 A 加。
不过菲利普说，他遇到的休斯敦其他地段的警察态度就不一样了。主教詹姆斯·迪克森说，有些警察跟少数族裔打交道时仍然带着敌意。
如果执法人员进入某个社区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这里人人都是罪犯，都很危险，那他们的反应就是自己仿佛进了敌占区了。
迪克森说，休斯顿的警民关系已经改进了，不过造成不稳定的深层根源仍然存在。
当今时代，美国和休斯顿这样的美国城市应当走出赤裸裸的种族不平等了，而这就是绝望和动乱的源头。
他说，即使是在休斯敦这样的多元城市，最贫穷社区的居民仍然以少数族裔为主。休斯敦警察局局长查尔斯·麦克里兰德说，社会问题助长了犯罪。
这涉及到入监率、经济、失业，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成比例地影响到年轻的少数族裔男子或有色男子。
他说，警察在应对这些社会问题造成的后果，而这些社会问题本应由家庭、社区、立法人员和政府领导人来解决的。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由海伦播报。
那么相较于休斯顿的平静，上个星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法官宣布打死两名没有武器的黑人的白人警察无罪。就在宣判过后呢，克利夫兰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警方在星期天宣布一共逮捕了71人。在我们今天小夏看美国节目里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就要为您解读这次事件到底又凸显了哪些问题。我们先来欢迎小夏。小夏你好。
谢谢。
是小夏，其实我们知道在克利夫兰的这起事件呢，枪击事件是发生在3年前2012年了，但这起事件为什么在3年后仍然引起这么大的轩然大波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跟着福格森和巴尔的摩的事儿过来的，所以呢现在示威好像形成了一个势头，每次警察被判无罪呢他都会出现一个示威。可是这一次很有意思，这克利夫兰这个事是2012年发生的。那么他当时什么事呢？就是两个黑人超速呢，警察就追，结果他不停，结果弄来四辆警车12个警察一路追了22个英里，就是说30多公里，把车追下来停下来。结果停下来的时候呢，这所有警察就都以为他里头有枪。他是当时那个两个黑人开的是个破车，这车的那个排气管呢就发出砰砰的声音，听起来像枪声，所以警察一起向里头开枪。其中有这个被控的警察呢就跳到车窗前面去，连着朝里面开了15枪，把两个人打死了。所以这一次呢，其他11个警察没有被控罪，就这一个往前面开枪的人控了罪。其实枪那个车打得跟筛子一样，所以当时就说这个法官判断就说，当时这个警察没有办法知道里头的人是不是在开枪，这比较混乱。
是这样判断，我们也从克利夫兰的抗议的现场看到很多民众高举着牌语说，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看不到有公正的审判或公正的判决，他们就不会停下来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抗议还有示威。那我们也看到了，就像你刚刚说的，从福格森到巴尔的摩到现在这个周末在克利夫兰，一连串的事件也让人觉得 美国的种族冲突啊，在这一年来或两年来，是不是确实有越来越激化的一个趋势？
看来像是，美国种族冲突好像比以前更加严重，而且呢，就是过去啊，很多时候解决种族冲突的办法呢，是这个警察就执法就稳定当地的治安，把这个地区给做好。可是现在呢，就有点困难了。看来是每次因为警察执法，就从纽约开始，去年就法官判定说不许选择性的就是让人停下来，就是这种执法。所以呢，巴尔的摩的事件出了以后非常明显，巴尔的摩一这个抗议示威这个事件一出了之后，六个警察被控罪嘛，结果呢，在过去几个里头，警察逮捕人的数目就比以前减了三分之一，可是呢，犯罪和特别是谋杀罪呢，却上升了一倍。我们拿今年的数字和去年的同期的数字相比啊，去年同期就是这个时候是有40多个人被谋杀在巴尔的摩市，今年已经有100个人被谋杀了。所以呢，这个中间呢，就是警察，我们看到警察执法的时候就非常犹豫，
是，
而但是呢，这个罪犯呢却没有太犹豫，这样就造成了一种这个执法上的这个松懈。
确实，这可能是一个我们还可以值得后续来关注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了，美国政府针对这一连串的抗议示威，他们也提出了很多的说法，很多的说明。像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总统也要求司法部介入调查，各式各样的这种措施。跟我们简单谈谈，美国政府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新政策，希望来缓解这样的一种激化关系呢？
刚刚上个礼拜，奥巴马总统就宣布一条命令，就说不得将这些军队的退下来的那个装备啊，像装甲车等等，卖给这个警察。我觉得呢，这还是一个比较聪明的措施。也就是说，那个我到巴尔的摩去采访，说你看见满街持枪，就是荷枪实弹的警察、装甲车等等，你给人一个警察国家的感觉。我觉得呢，改善警民关系中很重要的一条，也是说不要让这个双方哪怕在看起来产生更多的对立，这倒是这现在是一个办法之一。另外呢，司法部的这个就民权部啊，也一直在调查这中间警察有没有违反民权的行为，所以呢，我们看到联邦政府在不断的介入。
是，我们一直也说，希望克利夫兰将会是最后一个发生类似抗议示威的地方，但是你永远也不知道，也许还有下一个。
恐怕不是，
恐怕不会是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的说明。那么今天呢，美国之音的小夏看美国栏目呢，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美国的时事与政治。栏目的文字还有视频，我们都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看完克利夫兰，继续我们要带您把焦点转回到华盛顿。由于美国国会没有就改革或延长电话记录收集项目来达成协议，美国国家安全局从这个星期将要开始缩减对美国人的电话记录的收集。有关详细情况，下面就是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六半夜过后的投票中，参议员们没有通过延长国家安全局电话通信记录项目2个月的最后法案。这一投票结果令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感到吃惊。
眼下是充满威胁的时节，我们知道海外在发生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国内在试图做什么。同事们，我们真的是要让这法律过期作废吗？
对同是共和党人的保罗来说，他给麦康奈尔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就是。
每一个美国人据说都受到怀疑，因为我们在收集每一个美国人的电话记录。在一些国家的历史上，恐惧和自满使权力膨胀，使自由和隐私权受损。
保罗参议员就这个话题连续发言10个小时，他所呼应的是2013年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透露秘密监视项目在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应。奥巴马总统先前表示，电话记录应当由电讯公司保存，政府只有得到法庭许可才可以查阅。为此目的而提出的法案得到众议院的批准，但被参议院否决。塞申斯等共和党参议员指出，国家安全问题十分重要。
我首要提出，政府能够收集证据，避免911那样的袭击是合情合理的。那样的袭击能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亡。
在民主党参议员利希看来，国会在收集国内情报问题上相持不下，显示了美国国会跟美国民意脱节。
我不管你在哪个州，只要你问一下美国人，你希望当局大规模收集你的电话记录吗？你就可以知道美国人的回答是当然不希望。
参议员将提前一天结束休会，以便再度尝试在6月1号截止日期到来之前的几个小时通过某种版本的有关国家安全局的法案。但即使参议院能够成功，众议院议长贝纳也没有许诺众议院会采取行动。
The House has acted.
众议院已经采取行动了，现在轮到参议院了。假如他们行动起来，我们肯定会注意并决定下一步该如何做。
国家安全局根据爱国者法的有关规定收集电话记录。爱国者法是在2001年9/11袭击之后通过的。爱国者法授予美国政府广泛的权利，以便调查并阻断恐怖分子的阴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申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我们就先来欢迎宝申。宝申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星期一又到了，虽然今天是假日，但是我们仍然有重要的话题要来探讨，跟我们介绍。
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第一话题我们要谈一谈最近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那么习近平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且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在习近平的讲话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共近期的统战工作目标主要是三个，一个就是留学人员，现在在海外的以及已经回到中国的留学人员，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新媒体当中的代表人物，第三种是非公有制的人士，那么就是一些私营工作者，这些经济工作者以及他们的下一代。我们要谈一谈中共的这个统战工作目标发生哪些的变化，它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
几乎已经囊括了所有年轻一代的这个范畴了哈，是确实值得我们关注。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谈一谈最近呢，在中国出了一个新的微信的公众号，叫做“江选研讨会”。你看上去这是好像是江泽民的粉丝办的，其实不然，因为这每篇文章呢都对江泽民进行了挖苦，进行了嘲讽。那么我们要谈一谈这个公众号和学习粉丝团呢，还有什么这个习近平的这些粉丝团究竟有哪些区别，我们来
分析一下。非常有意思。好，我们谢谢宝申的介绍。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还有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我们要看看欧洲、非洲还有拉美的民众，他们到底是怎么说的？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今天呢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许多曾经参战的退伍军人会在这一天来回顾当年的越战，同时怀念战死越战疆场的军人。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越战的声音就会再次回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鬼雷行动自1987年开始，数以万计的人会在这个周末开着摩托车从美国各地聚集到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墙。退伍军人林克说，这里凝聚了那场战争引发的各种情感。
有些摩托骑手是第一次参观越战纪念墙，他们朋友的名字，那些曾经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人的名字就刻在那面墙上。
美国开始在越南的军事行动至今已经50年了，越战退伍军人目睹了民众对那场战争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58000多名美国人死于越战，而从战场活着回来的人面对的是不满甚至敌意。参加今年滚雷行动的斯科特还记得那些日子。
人们骂我，冲我喊，你们居然去越南杀害婴儿，整整9年啊， 所以我立刻脱下军装，骑上摩托，赶紧回家了。
这种冷遇让马丁至今难忘。
我能感觉到，我们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做的事情是错误的。
马丁因在一次伏击中的英勇表现而荣获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紫心勋章。
当时的火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我看到三名士兵走下来，显然是在找我们，我挡住了他们，没让他们下来。
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回国后所面临的愤怒情绪。
有个人开着车越过三条车道，就是为了往我身上泼水。
马丁说，后来人们对越战退伍军人的态度改变了，
我们好像又成了人们崇拜的英雄了。
时间的流逝和新一代退伍军人促成了这种改变。
我们又经历了另外两场战争，军人们好像更被民众所接受，他们得到的支持也比越战时更多了。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高层官员星期天对伊拉克军队是否具有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意愿提出了质疑。那么这项举措呢，也引起巴格达方面的强烈反应。同时，华盛顿再度出现针对奥巴马总统打击伊斯兰国战略的批评。在美国高层官员发表有关评论的一个星期前，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发动了攻势，夺取了位在首都巴格达以西125公里的重镇拉马迪。伊拉克安全部队弃城而逃，丢下了美国所提供的武器和装备。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天播出的电视采访里对伊拉克军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他们的行为非常令人担忧。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在星期天的大选里出乎意料地遭遇保守派候选人杜达的强大挑战。一项重要的投票站出口调查显示，科莫洛夫斯基以47-53的得票百分率落后于杜达。科莫洛夫斯基随后宣布败选，他也向杜达表达了祝贺之意。另外一场选举呢，则将在土耳其在6月7号将要举行大选了。主要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正在寻求改变外界对他们敌视宗教的批评，同时也要保持他们亲世俗的传统基础。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从土耳其发回来的报道。
议会候选人瑟林·萨耶克伯克是亲世俗共和人民党的新面孔之一。与以往的竞选不同，该党这次集中关注经济。
我们认为发出经济方面的讯息以及承诺更好的公共行政意愿，能够触及每个人的生活。
萨耶克伯克向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的传统选民小企业主发出信息，共和人民党承诺削减柴油税以及其他旨在振兴低迷经济的政策。一些贸易商们似乎愿意接受这一信息，他们中许多人都抱怨生意清淡。
价格下跌将帮助人们支付其基本需要，这将为市场找回活力。
主流广告公司制作的华丽竞选口号是共和人民党甩掉其沉稳轻世俗形象策略的一部分。不过共和人民党的遗产是世俗国家创始人穆斯塔法·凯穆尔·阿塔图尔克的党，直到最近倡导限制戴头巾等宗教习俗仍然是该党助选的软肋。社会学教授布尔·杜马斯说，
共和人民党一直在禁止土耳其的一些宗教习俗，有时也质疑戴土耳其头巾的习俗，仍然有些人不信任共和人民党。
植根于伊斯兰主义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宣称共和人民党反穆斯林，因此共和人民党许多出版物的目的是抵消这一影响。伊兹密尔拥有大量坚定的世俗人口，是共和人民党的传统堡垒，其过去强硬世俗主义政策在该市的选民中颇受欢迎。但候选人萨耶克伯克坚信其新的多元信息并不意味着背弃其世俗根源。
我们努力展示我们是社会民主党，一个主张尊重所有宗教信仰和族裔的社会民主党。的确，土耳其已经被族群和宗教分割得四分五裂，我们实际上想实现调和。
We'd like to actually reconcile this.
在伊兹密尔，萨耶克伯克和其他候选人寻求在土耳其笃信宗教的人群中扩大支持度，而同时也不想疏远该党的群众基础。共和人民党如能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将决定该党能否实现其所寻求的选举突破。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土耳其伊兹密尔报道，由海伦播报。
诺贝尔奖得主数学天才约翰·纳什和他的妻子在一场交通事故中丧生。纳什与精神分裂症抗争的经历，在2001年曾经被拍成电影《美丽心灵》。星期六，86岁的纳什还有82岁的妻子艾丽西亚，他们乘坐的出租车在美国新泽西州收费高速路上行驶时失控，导致了纳什夫妇死亡。纳什在1994年因为他对博弈论的研究，还有他所提出的纳什均衡说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经济放缓导致中国债务还有 GDP 的比例激增，因此有人担心中国的金融危机在所难免。不过呢，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最近却指出，这种说法是夸大其词了，中国政府可以采取正确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记者叶凡和玉港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国有银行向企业和地方政府放松贷款，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债务。经济专家指出，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债务堆积过多，而且债务堆积的速度太快。
What our research shows is...
我们的研究发现，不管一个国家原有的债务是高还是低，债务的多少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债务累积的速度。
卢什沙马说，和一些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债务的绝对额并不高，可是债务在短期内增长的速度却非常快，更令人担忧。他说，承担债务的能力和一个国家财富有关，财富越多，偿还债务的能力越大。比如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等欧盟国家和美国的人均债务和人均收入相比非常低，而中国、日本的人均债务却很高。他警告说，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可是债务却继续增长，这是一个危险信号。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冷却到 7%， 下降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最低点。广泛预计，中国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7%， 低于2014年的 7.4%， 将跌至25年来的最低点。不过，美国著名经济专家尼古拉斯·拉蒂说，中国债务增长的速度已经大大下降，并没有原先估计的那样危险。
Even though the headlines capture this, you know, cut in the interest rates,
尽管首要问题仍然是降低债务，可是过去五六个季度以来，债务的增长率已经大大降低了，我认为可能还会继续下降。中国需要降低债务增长速度，以便最终使债务和 GDP 的比例稳定下来，希望最终可以略有缩小。
5月11号，中国央行再次宣布削减利率，以减轻企业借贷负担，刺激经济增长。这是六个月来中国第三次下调利率，把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到5.1%，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至2.25%， 有人担心降低利率可能会刺激贷款，增加经济活动，从而进一步导致债务上升。不过拉蒂说
Not necessarily. Remember the banks.
不一定，要记住中国商业银行和所有银行可能完全自由制定贷款利率，而央行公布的这些基准利率只是指导性的。当各个银行发出贷款的时候，他们主要考虑的是资金的成本，要支付给存款人多少，以及审批贷款过程的成本等等。
What are their costs of processing loans?
中国政府5月14号宣布，9月将落实一项新计划的第一步，允许地方政府把债务转换成低息地方债券。根据这项计划，地方政府可以稳步支付过去六年里快速积累的3万亿美元的地方政府债务。北京希望降低地方政府偿还债务成本后，可以在短期内释放上百亿人民币的流动资金。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发挥预期效果，允许地方政府在今年把50%的债务转换成地方债券，将会降低地方政府近期和今后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可是尽管这个计划改变了中国政府原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措施，但如何处理企业的巨大债务则是一个更令人头疼的问题。专家说，开派对容易，收拾残局更难。美国之音叶凡预港华盛顿采访报道。
不过呢，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快速发展，可以说在非洲、在欧洲还有在拉美地区呢产生了重大影响。最近在华盛顿那个调查就发现，这三个地区的国家，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影响力还有中国的形象大多是持正面的印象。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中国持正面印象的要比年长的人还要多。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引发了国际舆论对中国地缘政治意图的担心，尤其是其亚洲邻国和美国。但在全球其他地区，中国经济与外交影响力的增长引发的却是有些不一样的反应。在非洲，虽然有人批评说中国对非洲来说像是一个新殖民主义大国，但是舆论和专家一般认为，中国的确为非洲的重要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华盛顿研究机构皮优研究中心有一个全球态度研究项目，这项研究在全球进行一系列的民意调查，了解世界各国处理和对待各种问题的态度。全球态度研究项目的负责人理查德·怀基日前在华盛顿介绍了最新的研究数据。怀基说，皮优研究中心对非洲的调查发现，非洲国家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态度是非常正面的。在回答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你的国家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时，80%的肯尼亚人表示，是的，我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肯尼亚人和肯尼亚是件好事。不过在南非以及加纳，对中国经济增长持负面态度的人数趋向于最少。同样的问题在拉美国家的反应则各不相同。
在拉丁美洲，对同样问题的回答还是相当不同和形形色色的。在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智利，人们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印象是非常正面的。在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人们的态度或许分歧更大一些。而在阿根廷和其他一些地方，很多人的回答是不知道，说明人们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没有什么明显强烈的印象。
不过也有华盛顿学者认为，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对拉美国家的影响力，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经历的是几乎从无到有的发展。哈罗德·特林库纳斯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和拉美项目主任。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的确是相当的新，而在过去20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受经济因素的驱动，才刚刚开始产生一些地缘政治内涵，因此谈论中国拉美关系 必须首先谈经济，然后再谈它的地缘政治意义。
特林库纳斯说，如果回顾1990年代，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几乎是不存在的，在国际经济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增长了22倍，从每年120亿美元增加到了将近2700亿美元。而在欧洲，学者们认为欧洲政界人士面临两难的选择：从手里有大把现金的中国人手里吸纳投资，但是这样做却不得不引起某些利益集团的担忧。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研究项目还对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好感度进行了调查评估。调查发现，非洲各国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人较多，即好感度较高，只有南非的民意对中国的好感度分歧较大。而在欧洲，调查结果显示英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最高。以2005年和2014年为例，英国人对中国持好感的比例分别是 56% 和 57%， 德国人为 53% 和 51%，俄罗斯人为46%和47%，法国则是37%和47%。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对非洲、欧洲和拉美三个区域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对中国的态度更趋向于正面。以法国为例，法国总体对中国持好感的人比例为47%。而30岁以下年轻人的比例则高达61%。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虽然现在距离美国2016年的11月总统大选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党内的候选人竞选却已经在美国的爱奥华州展开了。爱奥华州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州，因为这个州呢在选举季早期就会举行党团会议的选举。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报道的内容。
尽管爱奥华州西达福尔斯市的人口刚刚超过4万人，但是它却是角逐白宫的中心战场。有志问鼎的共和党人在这里与选民握手寒暄，并且回答选民有关移民和婚姻权利等议题的问题。
我作为选民最大的关切是美国必须重新皈依上帝。
共和党选民琳达·莫里斯和一组选民参加了竞选总统的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哈克比举行的一个早餐会。
过去8年里，我们已经走入了歧途。
保守派选民柯蒂斯·巴特利特也同意这种看法。
我不明白为什么白人和黑人不能聚在一起，坐下来讨论一下彼此所共同需要的是什么。
巴特利特的一系列关切也包括对同性婚姻的辩论。这个问题吸引了数十人聚集在西达福尔斯高中外面举行抗议。在这所高中里，哈克比和另外一位竞选总统的共和党人、前国会参议员里克·桑特洛姆正在对反对同性婚姻的保守选民演讲。
我不认为这是个多大的问题。
作为民主党选民，林恩·布兰特支持同性婚姻。民主党内领先的总统候选人是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克林顿也曾造访西达福尔斯，与可能支持他的民众互动。
希拉里似乎可能稳操胜券，但是我希望不是他。我希望有一场辩论，他必须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民主党人应该有选择的机会。
爱奥华州对这些候选人至关重要，这是因为该州是第一个以党团会议形式推选本党总统候选人的州。今年对共和党人来说，爱奥华州是他们在党团会议选举前建立名声和造势的地方。不过越来越多的候选人都在争夺注意力和竞选资金，这使柯蒂斯·巴特利特感到担忧。
难道你能够因为一个人不能得到竞选资金就彻底排除一个人可能会是很好的候选人的人吗？
更多的资金意味着能做更多的广告，而在竞选费用可能会打破历年记录的这场选举中，每一分钱都至关重要。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爱奥华州报道，由西西播报。有句话叫做化悲愤化悲痛为力量，那么这句话或许可以形容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报道的这则故事。阿尔比纳在多年前失去了他唯一的孩子，那么他以他儿子的名义设立了一个扶贫项目，来帮助全世界的人摆脱贫困。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则故事。
阿尔比纳·杜·博伊鲁夫瑞出生于富贵人家，他有着成功的电影和文艺事业，嫁给了一个商业大亨，这样的生活似乎令人神往。然而在1986年，他的世界永远改变了。这一年，他的儿子弗朗索瓦·哈维尔·巴尼奥死于直升机事故。他是个非常执着的搜救飞行员，在马里执行任务时失去了生命，只有24岁。他成立了 FXB 村庄，以完成儿子未尽的事业。当我成立这个组织的时候，我希望他履行他的承诺，大规模的救人。因此，我从那些赤贫的孩子和生活在贫困中的人那里开始做起。FXB 村庄1990年始于乌干达，帮助因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而父母双亡的儿童，并在他们的监护人身上投资，帮助他们走出贫困。今天 FXB 在亚非拉的八国国家展开项目，其中一些国家有着最高的长期贫困率。按照这个项目模式，每次有80到100户家庭被带入村庄受住3年。第一年，他们得到免费食物、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所以家中主要劳力可以集中精力建立自己的生意，不管是买头牛还是缝纫机或者工具， FXB 全部出资，没有任何一笔是贷款。所以第二年他们就会有积蓄，参与制定预算，自付大约25%，我们出资75%。第三年是一半对一半，第四年他们就自立了。
他说，通过为一户户家庭打造自立的能力，过去25年来有8万多人走出了贫困。这个项目花费相对不多，每人每年125到230美元，但成功却是丰硕的。完成项目的家庭有86%走出，而且没有退回赤贫状态。
他还让妇女儿童，主要是妇女，找回了尊严、自豪，并且释放了他们的创造力和劳动力。他说，一旦人们被赋予了能力，他们就可以帮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美国之音贝希尔，纽约报道，由海伦播报。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今天白洁要和大家聊一聊，谁是你的好伴侣 companion。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李阿愁他哥提的话题，就是 pet companion companion。Companion, 伴侣. I love my dog Jake so much. He's been with our family 12 years now. He's been such a loving companion. 我超爱我的狗狗 Jake. 他跟我们在一起已经12年了。他是一个很有爱的伴侣。Cuddle buddy, cuddle buddy, cuddle buddy, cuddle buddy. 可以抱抱的朋友。Anytime one of us sits down to watch TV, he turns into our little cuddle buddy. He always wants to sit right next to you. 不管谁坐下看电视，他都会让人抱抱。他总是想坐在你的旁边。Psychic, psychic, psychic, 通灵。And I think he's psychic. He always knows when you're feeling sad.He runs over and licks your face and makes you laugh. 而且我觉得他通人性，他总是知道你什么时候不开心，他会跑过来舔舔你的脸，逗你笑。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a pet who is a really great companion? Do you think he or she is a psychic pet? Okay, bye bye.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天5月25号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留在电视机旁，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申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5月18号到20号，中共在北京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这是18大以来中央层面首次召开统战工作会议，也是最近9年以来的第一次。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和统战三类人，那么哪三类人将有幸成为中共统战的对象呢？中共能否通过加强统战找到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呢？
另外，近几个月一个名为江雪研讨会的微信公众号不断闯入公众的视野，一篇篇看似严肃克制且有仪式感的文章背后展示着幽默与诙谐，恶搞与戏虐。对前任中共总书记大不敬的公众号为何能够横空出世还不时发声，这透露出哪些政治风向？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首先请米若水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若水。
好的，谢谢。马来西亚警方表示，在泰国边界附近发现139个坟墓，据悉里面埋葬的是移民的尸体，其中一些坟墓里埋着不止一具尸体。马来西亚警察总监巴卡尔星期一对记者说，发现这些坟墓的28个地点被怀疑是人口走私者的营地，每个营地很可能住过20到300人。人口走私者将数千人从缅甸和孟加拉经由泰国运送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目前东南亚正在应对一场人道危机。美国侦察机上星期在南中国海上空巡逻，中国星期一称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此外，中国官方媒体的一篇文章星期一说，中美两国南海一战将无可避免。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美军一架 P-8A 反潜侦察机上星期三飞抵南中国海的几个岛礁海域，中国海军曾多达八次发出警告，要求侦察机离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说，中国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保持理性，停止一切不负责任的言行。
此外，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评论说，中国的底线是要把岛礁建设继续下去，如果美国的底线就是中国必须停工，那么中美南海一战将无可避免。这篇文章警告说，两国冲突的强烈会高于人们通常理解的摩擦。美国已经表示将继续在南中国海执行巡逻任务，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星期一也表示，菲律宾的飞机也会继续按照以往的航线到南中国海海岛礁上空巡逻观察。
我们将行使在专属经济区空域的权利。
他说，菲律宾很清楚的底线就是菲律宾将竭力捍卫自身权益。2011年4月，一架美军海军 EP3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时曾被中国海军的战斗机拦截，其中一架与美军机发生碰撞后坠毁，飞行员丧生。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后，24名机组人员被中国扣押近两个星期。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诺贝尔奖得主、数学天才约翰·纳什和他的妻子在一场交通事故当中丧生。纳什与精神分裂症抗争的经历，2001年曾被拍成电影《美丽心灵》。星期六，86岁的纳什和82岁的妻子艾丽西亚乘坐出租车在新泽西州收费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失控，导致纳什夫妇死亡。纳什1994年因他对博弈论的研究和他提出的纳什均衡说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5月18号到20号，中共在北京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这是18大以来中央层面首次召开统战工作会议，也是最近9年以来的第一次。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坚持党的领导和重点统战三类人。有分析说，统战会议名称从全国改成中央，凸显习近平大统战思维，也凸显中共造就自觉接受中共领导的党外代表的目标。那么哪三类人将有幸成为中共统战的对象？统战目标的变化能否帮助中共找到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时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说，想问您怎么样解读“统战”这两个字？因为有分析称呢，从纵向来说呢，这个中共最近几年都没有开，那么十八大之后首次开，那么上一次开是2006年，那么这说明呢，就是说一召开统战会议，就是说中共可能现在形势呢不是太美妙。那么另外从横向的角度来说呢，如果把统战这两个词放在世界的格局中，它似乎呢是有一些过时，您的解读？
是，这个名词实际上是等于上个世纪的30年代出现。那么当时来看主要是讲什么呢？就是叫做一开始叫做联合阵线。所谓联合阵线，那就是说这个当时为了这个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以呢他团结国内的各党派，然后各阶层，然后组成这个一开始叫联合阵线，后来叫统一战线，来一致对付这个日本的侵略。那么当然这中间也有这个中共自己的一些个盘算，就是他们呢借助这个统一战线呢，他们也摆脱了这个就是红军在这个国民政府的围剿下的这种不利的处境啊。通过这个西安事变以后建立统一战线呢，实际上就是中共的地位就变成合法化了。所以这个统一战线也被认为是这个中共的这个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是不同时期呢也有不同时期的这个统战。所以像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来看，其实和以前的统战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个过去实际上统战主要是统跟自己这个意见不同的或者甚至反对自己的人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中共当时处于一个在野党的地位，他需要争取更多的朋友到了这个他的革命胜利掌握政权以后。
张先生现在音频好像有一些问题，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平先生，过去呢一谈到统战，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说的，中共都是把统战对象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来进行统战，试图把他们争取过来，比如讲国民党的人士啊，海外的同胞啦，什么港澳的侨胞啊等等。现在呢中共的这个把明显的三类人分为他的统战对象，第一个就是留学生，包括现在在海外的和已经回到中国的留学生，第二个就是新媒体当中的代表性人物，第三个就是非公有制的人士，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你怎么看待中共统战对象的变化？
中共统战带上的变化是随着他的这个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因为这几类人呢，就是凡是不能完全的纳入到他的体系之内的这个一些政治势力、经济势力，或者是学界势力，或者表演界的势力、知名界的各等有影响力的人啊，那么呢，他们都会纳入到他的这个统战对象，这是每一个时期他最需要的。那么现在这几类人呢，跟中共的这个离心离带的这个比较强，很多的留学生在过去几十年回到了中国，实际上呢，在中共体系里面啊，除非你的父母是这个啊高级官员干部，除非是你自己是当时是中共台票把你判出来的留学生。否则的话，在中国官僚体系里面被重用的几率是很低的，甚至他们有一些秘密的这个说法，实际上这些人都是被控制使用的啊。那么现在留学生很多的精英分子啊，真正能够在美国，比如说在西方能够找到工作的，真正具有专业能力的啊，回去中国是比较少的。即使他们在西方可能不能发挥他们能量的人呢，这个则有可能回到这个啊中国啊，所以相对来讲呢，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统战的手段，把这一批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呢纳入到中国的体系里面啊。其实这个对于留学生的统战，对留学生的安危来讲是非常糟糕的。除非你想回到中国去，你就直接跟共产党一起干上了革命，或者是搞这场改革，那否则的话，你要是一边又是在西方呢啊，在大学里面任教，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工作，甚至有的在政府部门工作，然后你回去为了一个所谓的名誉，为了所谓的一时的被中共什么领导接见，那实际上你对你在西方的安全是不合适的。因为有一些被打扮成为所谓的公司的人，或者是打扮成某一个企业或者某个大学的人，可能是中共官方的一个背景，或者是军方的背景，这些情况一般留学生或者一般的学者是很难判断的啊。那么他们如果掉入了这个陷阱，他们回到西方以后又会被西方的这个警察机构、情报机构所监视啊，所监控啊，所以他们就成为了这个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这种政治权力斗争啊，这个利益斗争这样的一个牺牲品，很容易陷入到其中。所以留学生成为中共的统战对象，对于整个留学生来讲是很不安全的。那么新媒体这个出现呢，这个啊，是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动向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层面。一方面，中共在努力控制这个新媒体，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本身的熟悉的复杂性，使中国的控制力度呢很弱。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通过新媒体来了解世界和交换他们的思想和交换他们的信息，所以在新媒体的这个控制强度呢也是比过去更强。那么中国的媒体网络媒体实际上在一定程度来讲是中国的局域网，它跟世界的这个互联网的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世界上的互联网的一个精神就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互享，人类文明的兴趣的共同的这个沟通啊，人类不同价值观在互联网上面进行对撞、进行交流。但是中国由于为了要控制它的这个独裁统治啊，控制它的这个舆论环境，所以完全把中国的这个啊新媒体控制在它的这个范畴之内。只是中国人根本就现在不知道 Google 是谁，也不知道 Facebook 是谁，也不知道 Twitter 是谁。但是这样一种方式呢，这个仍然使一帮年轻人，使一帮知识分子呢，他们想尽办法跟世界这个兴起的沟通，而且呢，他们即使是在中共控制的媒体之下，他们也是比这个在传统媒体里面呢更敏感的交流很多不同的信息，所以中共也很恐慌，也要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呢来试图去加以控制啊。所以凡是哪一个方面在中共产生了某种威胁，或者是中共急于需要利用的，就成为他的统治对象。但是凡是成为统战对象的人，实际上并不是被中共真正信任的人，只要时机一到啊，这些没有利用价值的这些人就会被抛弃。
是张立凡先生，对不起，刚才你的线路有一些问题。刚才我们和和平先生在讨论中共统战的新的对象三类人，一个是留学生，第二个是新媒体当中的代表人物，第三个是非公有制的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我想请您着重分析一下后两种人，因为留学生刚才和平先生已经分析过了。新媒体当中的代表人物，像周小平、花千芳这类，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新媒体当中的代表人物？ 第二个就是非公有制的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请问一下，这中国首富王健林之子王思聪是不是应该作为公众的中共的统战对象？
其实这个一直有批评，就是说中共可能统错了对象。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直觉啊，就是感觉像这个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啊，如果是那个你选什么周小平、花千芳，我想肯定现在不大可能了，因为这个习主席也发现可能他这个被某些部门这个给蒙蔽了，弄了这么两块料上来跟他对话。那么我想这次我们注意到，就是统战部门啊，他这次从
好的，
体的这些人士的培训一直是由国新办搞的，现在呢这个统战部开始接手，所以不久前我们也看到有他们在这个社会主义学院搞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新阶层的这些代表性人士的一个研讨班，理论研讨班。那么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些个民间的这个互联网媒体的 CEO 啊，或者是副总啊，当然也有像这个邓飞这样的这个就是说网络大 V 也有。那么当然这个呢，可能我觉得比前面那个像花千芳和周小平要合适一些。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把这些新媒体的代表人士你做他们的工作，因为这中间也谈到啊，这个习主席也谈到要建立经常性的连续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发挥正能量。这个中间呢还是有一点问题，就是当然我们看这些个人士他们的表态都很好，也很理解这个官方的这个苦心，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这样做就把他们逐渐的把这些个新媒体变成和官方媒体一样的媒体以后，它的作用可能就不像以前了。
是
啊，这也就是说哎，这个统你统如果说你把原来不是自己的这个宠物变成了自己的宠物，然后让他帮着你叫唤啊，这种情况可能以后他的可信度、他的公信力就会降低。
是，
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
好，
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
是啊，当然我到王健林的儿子。
请讲，张先生。好，我们来看一下云南的周先生。
现在不好说。喂。哎，就是感觉上呢，这个可能应该这个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啊，可能对于这种富二代来讲，其实他们对政治也未必在行，所以现在弄的这个像这个两会啊，基本上都是一些富人俱乐部，然后或者是官员俱乐部，像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下，我觉得其实两会就没有什么活力。那么当然这个变成一个一言堂，大家都在那一块歌功颂德，我觉得其实也起不到他们所预期的那种作用。所以我看网友也有一些讨论，就说这个统一战线不是统一言论啊，也有的说呢还不如啊，就是说你们索性把你们抓的人放几个，那样倒是给人感觉很有统战的诚意。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统战工作啊，中共搞了很多年，等于那个我记得建国初期那个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好像统战工作挺好，大量的这个领导职务由这些党外人士啊、民主人士来担任， 但是呢，一个反右运动就把这些人打得差不多了。了解那段历史都知道，很寒心的。其实知道那段历史的人要警惕了。中共这个统战，我认为是其实也没什么诚意。到需要的时候统战，到不需要的时候，那就是那另外一回事了。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山东邹先生。
大家好。我觉得虽然说是九年未开这个统战会议，但是中共九年来并未停止做统战这个工作。今年提出这个三种人事团结重点，我觉得是将以前一直在做的这种三种这个战略，再次提出或者明确化了。比如说第一个，团结海外留学人员，就是延续了以前那个千人计划，目的是窃取就是说国外的一些高科技。然后还有这个团结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国内这个舆论的一个管控。我觉得这个管控现在有一种像海外扩张这种趋势，就比如说前年发生在香港那个打人事件，就有一个主编那个被打了那个事情。然后再有一个第三类是非公有制的经济人士，我就有点像这个中共这种经济通过经济向海外渗透，名为民间经济交流，实际上是被党控制的这种，被党服务的这个经济体，具体危害就比如说还是说像刚才香港那些媒体那种一样，好，这是我的意见。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做一个回应。那么我也想问您，就是这次呢，大家也注意到，就是说本来是全国统战会议，现在变成了中央统战会议，这是60年以来第一次把它改成中央这个层面的，您怎么看这样一种改变？那么刚才的张先生也提到，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习近平他针对的这个三类人呢，其实就是想把不是自己的宠物变成自己的宠物来替自己叫唤。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中共呢他已经感觉到就是说现在这个言论自由、舆论自由、媒体自由的这样一个自由的倾向呢，似乎呢是有一些难于控制呢？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统战工作就是把那些他还不能完全控制的人或者是他需要控制的人，他需要利用的人，需要利用的势力拉入到他这个体系之内。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非公有制这一部分呢，其实是不需要他统战的。这些所谓的商人，这些所谓的艺人，在过去的中间呢，其实他们已经是争相向中共去统战，而不是中共去统战他们。因为他们去统战不干什么呢？就是想当一个政协委员，就想当一个政协常委，就是在政协里面当一个副主席。这样的话呢，给他们这些名家企业家呢赔上一个一个光荣的一个头衔。我是某一个领导冒称我还是这个中共的官员的一部分然后呢，甚至呢得到，因为有了政协委员的这个保护壳这种一的名声呢，好像又给他呢这个的做生意呢提供了一些合法性的这个保障。所以在过去几十年中间，我认识的很多商人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主动统战部，他们通过统战部的这个系统呢要求成为这个希望能够成为政协委员，希望在政协的会议上要露过面，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认识省里领导、市里领导或如果你请过政协委员，你可以认识中央领导所以他实际上是不需要中共去统战。所以统战部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基本上是疲于这个应付，而不是他们去统战什么跟他们思想不一样的知识分子，或者是跟他们思想不一样的一个政治湖的人是没有的。那他们才能不是做这个工作，这些人是他们直接打击就可以了公安局来执行这个事情，国安局来执行这个事情。那么商人这些所谓的新媒体的领导人，或者留学生里面的一批想这个拍中国马屁的人，或者想回国去发展的人，他们是真想去跟统战部建立关系。我们知道统战部是这个政协的一个后台这个政协是统战部的一个前台那统战的一个作用不仅仅是吃个饭，不仅仅是这个开个会进行一下交流，而是通过这种交易呢，就说了你成为政协委员 你成为政协委员啊，政协常委，你成为政协里面的一个领导，所以政协会议就是统战工作的一个表现。你看，在过去啊，我们看到了美女的这个两会啊，这个政协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行为艺术啊，那么也是个表演艺术。你看演员很多，大家的焦点都是说这个你演员吹什么，那个演员讲什么啊，或者是哪一个商人又怎么表现出他很有钱等等等等，根本就没有人去关心什么政协讨论什么政治啊，讨论什么国家政策，早就没有了啊，就是一场表演艺术。我觉得这一次的统战工作表面上增加了所谓的三类人，实际上的本质也没有产生变化，未来的形势也没有产生变化，只是习近平在治国的时候呢，他因为他要玩出一些新的花样，但他新的花样又玩不出来，那么就他拉了毛泽东以前的所谓的这些东西，再装上他的一些新的一些人的名词啊，或者一些大家所关注的一些人物来进入到他的这个所谓的控制体系里面。其实我觉得他的表现方式是一样的啊，这些人并不需要中共去统战啊，这些人根本不需要中共去统战，我觉得这些人是会主动去统战中共啊，你赶紧给我一个政协委员，赶紧给我一个政协常委。真正需要统战的是谁呢？应该是刘晓波，对不对？因为刘晓波跟你不一样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统战刘晓波呢？真正应该统战的是高瑜啊，高瑜跟你的观点不一样啊，对不对？那些这个所谓的政协委员的演员啊，所谓的演员，所谓的主持人，所谓的商人，都跟你一样的，他是拍你马屁的人呢、啊，需要你统战什么？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媒体新媒体领导人有几个不想拍跟他拿马屁啊？他不跟着拍跟他拿马屁，他有百度吗？他有新浪吗？他有搜狐吗？他有腾讯吗？他没有的。这些人你跟他们叫他干什么，他必须干什么。你不干什么试试看，我就不让你开嘛，啊，对不对？你的电信系统控制在我手里，我随便要你开就开，不要你开就不开啊。我今天要你登这个就登这个，明天叫你不登这个就不懂这个啊。所以我不太认为就是这个张先生所讲的这个这些媒体会产生本质变化。这些媒体本来就是中国新军的一个外延，对吧？他根本就不需要你去统战，这些是会主动要求你成为你的政协委员，成为你的政协常委，成为你的权力里面的一部分，因为只有成为你权力里面的一部分，哪怕是花瓶的一部分，他也有利于他做生意，有利于他挣钱，有利于他在中国运作。你不听共产党的话，你不要说你是中国人，对不对？你是外国人，你是 Google， 你是百度啊，你是这个 Facebook， 你也不行。你看那个 Facebook， 对不对？那个领导人，那个创办人很不要脸嘛，对不对？他桌上摆了一本习近平的书，我怎么相信他看了习近平的书了，对不对？如果他看懂了，他就应该明白 ，OK， 我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个 Facebook， 对不对？但是他们脑子里面还是想，哎，我向你献媚，我来讨好你，看我能不能成为你的这个里面的一杯羹。我觉得这个开政协会议啊，就是一个表演而已，这实际来讲，他达不到真的想。原因呢，所达到了一个统战的目的啊，也这些所谓的这些三类人也好，五类人也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失控的这个危险，但是在整体来讲，这批人即使是真相去陪跟他们马屁的人，而不需要跟他们去统战的人，跟他们需要真正统战的人是应该跟他离心离德的人，但是他又只需要去打击，而不是统战。
好的，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天津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好，我说一下啊，就是说他现在这个所谓的统战啊，我理解啊，实际上对中国公民的这两个字以这最最根本的一种否认。他既然如果说是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他说什么，说什么，什么时候说还得听你用你的统战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共产党他们在这个最高领导层次啊，有时候他们自己都混淆了自己这些东西。他们用所谓这些个这个治理国家这些什么统战工具啊，这些个那些东西啊，是自己给自己。实际上，你这个统战也好，他是国家公民不是啊，对不对？你不让这个国家公民随便的发生，他可以对国家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对吧？再有说什么公民组织啊，这个什么这个你都不让成立，只要成立东西就得跟你说你共产党好。这我觉得，我还是前几次我发言那个意思，就是说共产党在有些方面既愚蠢的又幼稚。
好的，谢谢天津张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想。这个政协组织，我们不要说哪个人的问题，就是个体制的问题。 比如政协委员，他应该是民意代表，是民选的，现在是指令性的。比如说赵本山是政协委员，他为什么恶搞残疾人？为什么他不恶搞贪官呢？因为他知道，那个他不是残疾人选举出来的，是指定出来的。如果他是民意代表，是选举出来，他是不敢恶搞残疾人，失去这些选票。说说中国的问题，还是个体制要改革呀。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刚才呢，天津的张先生也谈到了，实际上就是所谓中共统战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在讲话当中也谈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最大的公约数在你看来应该是什么？是应该坚持中共的领导，坚持所谓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应该爱这个爱拥护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爱中国等等？您认为这个最大公约数应该怎么样来制定？
那个最大公约数这个概念，我可能3年前我就提出来过，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其实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谋求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那个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如果我们不是在这个宪法的前提下来谈这个最大公约数，而仅仅是强调就是一切都是围绕着党的领导，帮党说话，然后呢，这个搞统一战线，统一部分人再去战一部分人，那我觉得那个其实还是一个这个，一个这个矛盾的产生的这么一个病灶，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统一战线。
张立凡先生的他的音频还有一些问题。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中共九年来首开统战会，习近平明确三类人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江选研讨会，拥江还是倒江？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近几个月，一个名为江选研讨会的微信公众号不断闯入公众视野，吸睛无数。自从2014年11月开微以来，这个账号的作者不时发布一些有关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文章，比如长者于1990年春晚、长者的爱情故事、如何才能完整的死去等等。在一篇篇看似严肃、克制而且有仪式感的文章背后，读者看到了幽默与诙谐， 恶搞与戏谑。一个对前任中共总书记大不敬的公众账号为什么能够横空出世不时发声？江雪研讨会和学习粉丝团、学习小组等公众号有哪些不同？人们从江雪研讨会并没有被当局赶尽杀绝，可以嗅出哪些政治风向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 Skype 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好，张立凡先生，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江雪研讨会确实是最近几个月来在中国互联网上生长出来一个奇葩，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把它和这个学习粉丝团、学习小组做了一些比较，我发现就是像学习粉丝团尤其明显，它就是一个团体的产物，而且呢它有官方的背景，也有相关的报道说他们是由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五个年轻人一起搞的，所以呢他们这个风格呢，虽然我们知道就是最高领导人他现在比较重视互联网和互联网的这个形象包装，那么当然这这个学习粉丝团和这个学习小组也确实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呢他们肯定是规规矩矩的做，也可能用一些网络语言，但是他们不敢调侃也不敢冒犯。
嗯，
但是这个江雪研讨会我注意到他的前后风格比较一致，他看来不是一组人的这个协作，而是这个一个人的协作，这一点呢我也做过求证，而且我得到了这个比较明确的答复，就是我猜中了。但是呢也有媒体我知道也想采访这个江雪研讨会，但是呢他们表示也有压力，所以不希望被采访。
嗯，
那么我注意到他有很多这个有很多的表达啊，他是通过这个调侃的方式来说出来的，比如他给各位领导人他都起了外号，就是像邓小平他叫桥牌，这个李鹏他叫月月鸟，这个胡锦涛他叫胡四，然后还有什么这个他管这个江泽民叫我蛤，就是这个蛤蟆的蛤，然后呢还有包子这样的词儿他都用了。那这个呢是我们看这个这点上来看，我觉得如果他是一个官方的背景的这么一个公众账号的话，他可能不敢这么做。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的表达比较的幽默，他从一种这个调侃的角度，但是呢他写出了他所理解的这个江泽民，而且呢他对江泽民的很多事情他还有所解释和解读，就是也有分析者认为呢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这个江泽民研究的爱好者，所以呢他写了这样的东西，当然也有的人就猜测他是不是有官方背景。我个人觉得呢，从我对他的这个文字和这个语言的风格的这个分析来看，我觉得不像是，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察。当然这个中间也有网友这个他分析啊，说由于这个大家那个时候对这个胡时代有所不满，认为这个没有表情，作风僵化保守，唯唯诺诺，不像江那么活跃啊，另外一个呢像影帝那样也大家也不喜欢，一分钟说十几个字儿，所以呢也有人居然他就开始怀念这个这位前任领导人，所以呢这样的人在网民中间被称为叫蛤子，就蛤蟆的粉丝啊，现在这些人开始出现了。那我想这些呢可能都是跟这个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在江泽民上台以后，
我曾经这个写过评论，评论这个美国人这个写的这个江泽民传。我注意到江泽民的教育背景，他是和其他领导人不同的，不同于毛，不同于邓，也不同于后来的领导人。他既有传统的这个教育，也受过这个西方式的教育，也受过苏联式的教育，所以呢，他还有很有点文艺范儿，而且呢，他给人的感觉呢，他是一个确切存在的这么一活人，而不像这个其他的领袖有太多的神秘，给公众太多的距离。
嗯，
谢谢，我先说到这。
嗯，
好，
好，
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何斌先生，就是您怎么看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是这个江选研讨会它的出现，以及它并没有被当局完全封杀的这个现象。
我觉得两个原因嘛，一个是中国的没有正常媒体啊，没有真正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自由媒体，所以老百姓对时政的讨论，发自内心的一个讨论，大部分都是通过调侃的方式、幽默的方式、讽刺的方式，或者是隐晦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所以出现这样一个账号来通过一种非官方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一种情感也好，他的判断也好，啊，他的分析和他的观点也好，其实这是中国的一个民众的一个主流方式。大家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讽刺、挖苦啊，这个是一个没有正常媒体的国家啊的一等必然的一等反向。你今天不是江启明，就是邓锦，或者是浩廷，是什么东西，的确他在私底下已经非常流传了，只是这等方式呢比较引起特别的注意，因为他针对的是一个前任的一个中国领导人啊，江泽民，哎，很多人就非常的不喜欢江泽民啊，那么这样一等这个表现方式呢，就引起了更多人的这个注意。那么官方为什么没有完全封，或者他是不是有官方背景呢？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网站，我不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也没有去了解。但是我的揣测，大体上来讲，官方一般来讲啊，只要不突出他特别范围，当然通过我们的节目一讨论，可能这个网站的知名度更高了。那么呢，这个很有可能官方就会把它封掉啊，因为他不想呢，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直接的跟前任领导人产生一等对立的一等状况。这个是习近平基本的心态和政策走向。但是从历史背景来看，大部分的这个现任领导人他都是否认前面领导人，尤其在专制体系里面。所以有一些拍现任马屁的人这些宣传部门也好，其他部门也好，其实是想尽办法去讲前任领导人的话，因为这样的话新的领导人比较高兴。所以在这等一等比较含糊的一种状况之下，就是让这种讽刺江泽民，或者是讽刺这个胡锦涛，是啊，这个这样一种东西出现了，他们是有一种隐忍度，他们希望能够让这种东西都生长一点。因为否定江泽民越多，否定胡锦涛越多，那么习近平就是大大越多啊，那么他的这个他就被吹捧的这个几率就越大，他是这么一种隐晦的心理。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环境，我们看不出来习近平准备马上把江泽民给灭掉啊。当然他能够灭掉，我们是支持的，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情况是发生，对吧？他能够灭掉这个江泽民，能够灭掉这个胡锦涛，能够灭掉所有的政治的常委，我们都是非常的高兴啊，因为这就说明中国政治产生了一点变化啊，一点可能性的一点变数。但是我看不出来，所以我不认为呢，如果这个账号被这个宣传的更多，给更多人知道，那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中国很有可能会把它封掉。
嗯哼，
是，好，
您的预言好像是对了，据说已经被封了啊。
啊，是吧？
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网站，而是它一个公众号，它是微信的一个公众号。
啊，
张先生恐怕对这个更有了解，因为他并没有直接的进入这一所谓网站这个系统。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听一下新疆的马先生，看看马先生对江选研讨会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什么自己的评价。马先生您好。新疆的马先生，你在我们的线上吗？马先生现在好像不在我们的线上了。继续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来给我们谈论一下刚才张立凡先生呢对江泽民他的领导风格以及他的教育做过了一些自己的分析，现在张先生线路有一些问题，你认为江泽民他的领导风格 甚至他的个人风格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给现在中国政治的影响是什么，换句话说他对中共现在腐败盛行这种风派凌厉这些情况他是不是要负责任。
当然应该负责任啊，因为江泽民就是一个盘党之首啊，这个所谓的周永康，所谓的这个徐才浩，所谓的现在主要的这些贪官啊，什么省委书记啊，政治委员这个层次，他基本上啊，他们的总号台就是曾庆红，就是啊江泽民啊，腐败邓小平当然要负这个主要的责任，江泽民更要负主要责任，因为邓小平死了以后，主要是江泽民主政，而且江泽民从啊军队、从地方啊、从这个中央各个系统，他都已经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啊。所以中国经历的腐败到了这样一种严重的程度啊，体制始终没有更新啊，这个始终没有产生变化，那么江泽民是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啊。但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和习近平相比，他的教育背景不一样。那他所谓的他的心态也不一样，他是一个上海人，比较多的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而且他早期的这个文化的教育是来自于民国的教育啊，甚至来自于一些西学的教育，所以他在他的血液里面，在他的记忆里面啊，这些这个文明的因素是存在的，或者说存在的因素呢比胡锦涛和习近平要多一些啊。然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啊，中国的经济实力没那么强啊，中国还处于一个学习的阶段，一个迁北的阶段，所以叫江泽民到外国访问的时候，一方面他表现出他的西方修养，一方面表现他的西方的西学的修养，表现他个人的啊这个一种长处啊，比如说喜欢弹琴呐，非常讲几句英文呐、这样的话呢，来表现自己。当然中国老百姓很多人非常讨厌他这一套的这个啊奏秀，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也反映了他一种心态，他想讨好西方。啊，他也在他的骨子里面认为学习西方呢是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一方面是讨好西方，另一方面想学习西方。哎，胡锦涛和习近平就不同了，那么胡锦涛呢基本上就不懂啊，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傻瓜啊，就是一个傻瓜型的这个领导人啊，他根本不知道讲什么，如果一个秘书不跟他把东西写好，他是不知道念字的，他是不没办法去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一个完全木偶的式的一个领导人啊。所以他当年这个胡锦涛从这个政治光谱来讲，个人能力来讲，我们稍微了解一点的话，他根本没办法跟江泽民这个比啊。但是呢胡锦涛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诚恳的，他比江泽民表现比较诚恳，他表现的比较木讷，所以很多老百姓呢就是相对胡锦涛和江泽民讲还反而更喜欢，有相当一批人反而更喜欢这个胡锦涛，至少觉得胡锦涛是个老实人啊。中国人又心里面比较喜欢同情那些比较弱啊，比较傻瓜型的人啊，这个人比较傻，我们觉得比较老实啊，有这么一点的心态。所以呢有的人反感这个胡锦涛啊，还远远要低于这个江泽民啊，所以胡锦涛得了这么一点好处，傻瓜有傻瓜的福气啊，但是他从政治的行为和个人能力来讲，即使政精英圈子里边早都知道这个没办法跟江泽民比的。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还有时间吗？有时间我讲讲习近平。
等一会儿我们再讲习近平吧。
OK， 没问题，没问题。
好的，那我们来先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呢，和平先生谈到，就是说他是非常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赞赏江泽民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魅力。那么他认为
我没有赞赏，没有赞赏，我是讲他的表现方式跟胡锦涛相比
完全不一样，显得比较灵活。
他为啥表现比较轻啊？表现，但是他的轻浮，他的这个奏秀还是很多人非常讨厌的。当然，我也是非常讨厌的。
好。那么总而言之，我想问问这个张立凡先生，您同不同意和平先生的分析？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江胡和习这三个人，您认为他们之间的这个领导艺术方面有哪些这个异同，而且他们之间有怎么样的这个承袭的关系？因为何先生提到现在的这个腐败呢是江泽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您的看法？
这点我也认同，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实际上就是从江时代开始，这个中共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还有呢，就是江延续了这个邓时代的老人政治，使得这个胡锦涛在这个他的任期内无所作为。那到今天来看，这个习近平现在要摆脱的也正是这种老人政治。但是呢，这个江泽民他确实有他自己的个人风格，就是说他有一些文艺范儿， 啊，有些民国范儿，然后呢会说洋文，会背格蒂斯堡演说，然后呢会唱这个意大利语，唱我的太阳，哎，会弹琴，会唱京剧，而且他经常表现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他可能他这种表现欲当然也有很多人很反感，但是从这个国际上来观察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话呢，他显然比这个比胡锦涛先生那样的风格就变得就是相比之下要可亲。所以呢这个他确实有他自己的那一套，但那一套呢就是有时候这个也给大家一种就是哎他是一个上海人的感觉，就他有他的洋派的一面，但是呢也有他的这种比较的那种比较市民化，或者是吧，但也有这个像这个江选研讨会他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他比较了这几个领导人的这个逼格，他认为呢好像从这个所谓逼格的这个是这个网络语言这个角度来讲，就是逼格就是所谓叫做装逼的风格，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认为江泽民最高，其他几位都等而下之，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那么当然这个是只代表这个江选研讨会本人的观点，可能也有很多人呢对江泽民的这一套呢觉得他过于的爱表现，那么像个戏子，也有人就是表示很不屑，这种情况也有。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啊，历史上的贪官往往都比较有人情味儿，那个和珅呐、什么什么这样的。但是呢，历史上的清官，比如海瑞啊、什么什么这些，哎，他们都是比较古板的，甚至是比较招人讨厌的，没有人缘的。
嗯。
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中国这个文化上一种特有的现象，就贪官他会为人，他会为人会笼络人，他才能够贪。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官场，从官场学的角度来讲，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谢谢。
啊，和平先生，关于这个江泽民他的治国治党的路线呢，最近由于中共的反腐不断的深入，也越来越凸显出来。那么美国的学者沈大伟就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当中就谈到了曾庆红的治党的路线，就是比较开明。曾庆红的治党路线实际上就是江泽民的治党路线。现在谈到中国政局今后的发展趋势，有一些人认为江派和习派今后的这种政治摊牌是不可避免的，你怎么看？
我非常希望他们摊牌，我觉得党内的权力斗争越激烈，那么中国产生政治的变化的可体的因素呢就越多，所以要彻底否则江泽民，甚至把江泽民抓起来，把这个曾庆红抓起来，我们都是路尽其程啊！所以说我前面讲了，我希望他能够通通的把政治局常委全部抓起来，因为每一个常委，我认为都值得被抓，每一个常委都值得被加州都值得被调查，这是政治进步的一等方式。
但是和平先生，现在这种可能性存在不存在？因为从北京传来一些消息，由于现在腐败不断的这个揪出更多的老虎，现在基本上进展不下去了，有很多人认为现在有可能就是打虎运动的这种结尾。你认为他今后这种反腐运动怎么发展，会不会发展到有可能和江派摊牌这么一种地步？
几乎摊牌的可能性在目前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他并没有表现出我们期望的那样，他要进行一场政治改革啊，一等体制的变革。如果他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是他根本就不想进行政治改革的话呢，我觉得反腐败就是一种形式主义，反腐败就是一档表面上的政治运动，打一些小苍蝇啊是可能的啊，抓几个他们政治上的敌手，比如说周永康啊，比如说薄熙来，那都是另一话，那都是他们政治上的敌手。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政治局委员里面，或者是中共高层里面，这些人贪污腐败能够跟江泽民家族比吗？能够跟这个贺冠强家族比吗？能够跟这个温家宝家族比吗？没办法比的嘛，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要抓他们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是政治上的敌手，所以它是一档政治上的一种权力斗争，而不是真正一档体制的革新。如果真正是一档体制革新，那中国政治局委员以前的这些人都应该被抓起来，或者大部分应该抓起来，都应该去审判，都应该去，因为他们这都不等程度上腐败了，不等程度上犯了这个罪行啊。但是我觉得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来他谈判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去抓什么江泽民，抓什么这个曾庆红，是我们的期望而已，而不是政治现实。在未来看不出来，短期之内至少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四川的张先生，你好。四川张先生，
听到我讲吗？
嗯。请讲
啊，对，这样，我讲，你让我讲噻。
听到，请关掉您的收音机。
这个江泽民这个老王八蛋，他口子嘞他不讲话，他提上去的将军都是腐败分子，徐才厚啊什么，第二，
好，
周永康啊，他都是他提上去的。
好，明白四川张先生的意思，对江泽民相当的不满意。山东的毕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是嘉宾，上午好。我对江泽民发表的看法，那个他是1989年那个北京发生动乱以后上台，他是没有什么争论。我看我们中国大陆那法轮功对他意见很大，对于那个邓永康意见都很大。我感觉他们不是真民主选出来的这些领导人都没有什么身份，老百姓对他们意见很大。
好，
我的观点发表完了，
谢
谢
山东的毕先生。那么张立凡先生，我想请您做个回应，就是说呢，刚才何先生谈到习近平反腐不可能反到江泽民头上，您赞不赞同？就是说也有其他人也这么分析，就是江泽民这个习近平他是不敢摸江泽民这只老虎的，您的看法？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将近3年这个反腐败运动可能存在策略上的问题，就是一方面他这个进行这样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权力斗争，这个呢我们觉得这个作为摆脱老人政治来讲，这点呢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呢他采取的办法呢是一手这个就是强力的这个打老虎，另一手就是强力的打压这个民间的舆论。其实呢民间的舆论本来是支持这个反腐败的，支持这个反特权的，希望搞改革的，所以这个大部分人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就是要颠覆中共政权的想法。但是呢由于这3年来采取这种严厉打压舆论的这种手段，其实呢就使得这原来的一些温和的人变得激进了，一些激进的人变成革命者了，其实这种情况就等于是习近平及其这个派系陷入一种孤军奋战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跟一个严重腐败的体制作对，来作战，我觉得他很难成功。这种情况就是像历史上崇祯皇帝也搞反腐，最后他没办法跟整个腐败的官僚体制对抗，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大明朝的灭亡。
好的，就是这
个。所以呢如果不解决体制的问题，我想可能这个反腐败也不会成功。
好，要对土壤进行改变。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中美商海为何喋喋不休，以及美国怎样处理警民关系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